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真道分解的千木乐再一次和听众朋友打招呼，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嗯，谢谢两位搭档，也谢谢广大的听众朋友一直的收听哈。过去呢，我们在周末讲了四讲，都是两月之间走一走。哎，牧师，我们走了四次了啊。
对，那个什么波斯时期啊，希腊时期，还有叫马加比时期跟罗马时期。
嗯，了解了新约之前的政治历史的面貌。那么这一集呢，就是介绍一下犹太教。其实犹太教呢是在两约之间形成的。如果我们多一点明白犹太教是怎么一回事呢，对将来明白新约的内容，无论是福音书还是保罗书信还是其他的内容，都会更加容易。那今天呢，我们讲犹太教怎么讲呢，就是三个观念、三个重心、五个派别。
波斯时期、
希腊时期、
马加比时期、
罗马时期、
犹太教简介。
真道分解和您一起
到两约之间
走一走。
好，我们先来看犹太教的三个观念。犹太人从被掳之地回归耶路撒冷以后，就确信了三件事。第一件就是只有一位神。第二件是只有从被掳之地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才是真以色列，别人都不是。第三是真以色列末后的景况必然极其光荣，超过世界各国，为万民之首。下面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谈一谈。为了方便记忆，我们可以把三个观念简化为：只有一神，回归才圣民，弥赛亚国降临。先说只有一神。被掳之前，以色列人只认为自己的神比别人的神大，并不否认别人的神为神。因为犹太人没有否认别人的神为神，所以后来他们拜迦南地很多的偶像。但是被掳之后，他们痛定思痛，就只知道真神只有一位，不再拜外邦的偶像，只拜耶和华上帝，只承认他是神，再没有别神。明白了这个观念，就知道为什么法利赛人不信耶稣与上帝原为一。因为他们认定只有一位神。
只有一神啊，就刚刚木星老师呢就给我们解释这个意思了。那么再来呢，回归才圣民，这个圣民的概念呢，如果呢我们翻圣经，特别先知书耶利米书24章里呢，那么先知耶利米就说，哎，被掳的是极好的无花果啊，没有被掳的是称作坏透的无花果，
就是被掳的才是好的。
对，那么极好的无花果必被领回本土哦。那么被掳归回的犹太人有一种信念，什么呢？他们被掳到外邦是上帝保守之恩，因为他们没有被坏透的无花果所传染啊，这个是基本的意思。所以他们回国建殿的时候呢，撒玛利亚人要求参加，他们就严辞拒绝。因为在他们看来呢，哎，这些人呢基本上不是真以色列人，
所以是拉着一口拒绝。
事实上呢，撒玛利亚人呢却是被迁徙到撒玛利亚的外邦人，或者说是留下以色列民呢跟这些外邦人所生的后裔。所以呢就有这个背景了。那么回归的人呢就认为呢，凡留在故土的，他们的思维跟信仰都难免受到敌人的渗透。但在被掳之地的啊，反而能够维持民族的纯洁。
这样想
啊，对对对，他们保持着一种呢兔德的优越感呢。详细他们会来查阅自己的家谱。这个呢，我们如果忘记呢，可以参考以西拉记了2章整个段落1到70节，6章19到22节，跟尼西米记7章7到73节呢，也有呢 记载他们非常注重这种的自己的家谱的查阅的，
就是在这个谱上的就是真以色列人了。
所以呢，如果谱上没有名字的，哎，这些都被看作外邦不洁之民了，
很惨了。
那么我们再说了哈，还有这个重要的观念，就是
弥赛亚
国度的观念了啊。这个呢，对新约当然也是很重要。旧约先知书的书卷呢，都有警告和应许的。之前呢，以色列人呢，他们都不听不信，但被掳后呢，以色列人呢就看着上帝的警告，一一的应验呢。又受到不同外邦人的统治，他们现在就有一点的了解了，就很希望呢，那弥赛亚国度呢早日来临了，这个就是他们共同的盼望，他们又认为呢，弥赛亚国度的来临的时候呢，有一个强者出现的，那么以色列人呢，享有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圣地，他们也享有上帝应许给他们列祖突厥的权利。因着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呢，以色列呢终归要为之大，这个就是他们对弥赛亚国度的概念了。
我们再来看看的是犹太教的三个重心，刚才已经讲了第一个三哈，三个概念，现在就是三个重心。那三个重心是什么呢？就是圣所、圣书、圣约，这三点其实大家都很熟悉，我只是给大家复习一下。先说圣所哈，被掳回归的犹太民族呢，起初都是很着重这个圣所，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可是就发生一些变化，后来波斯时期呢，大祭司开始参与一些行政工作，心不专一，权力越来越提升，慢慢属灵的情况也走下坡了。希腊时期，西流古、安提阿古四世统治巴勒斯坦呢，哇，大祭司呢就更沦为一个可以买卖的职位，我们都知道哈，贿赂他就可以得到大祭司的职位。那么当时可以说制度已经败坏到了一个极点了，犹太人开始都不大想去耶路撒冷朝圣。那么当时代之而起呢是会堂，会堂当然啊，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毕竟跟圣殿是不能享有同等的地位的，但是会堂里面有什么呢？有文士，他们可以教导律法，在当时为犹太人提供一些属灵的知识，也培育了属灵的美德，相对圣殿就比较实际了。所以我们说大祭司的腐败使人不想去圣殿，但文士对神律法的尊重和实践祷告呢，就使犹太人呢在看重圣殿之余，也慢慢越来越看重神的话。以下呢就来说说圣书，
也就是神的律法。律法书其实范围不限于摩西五经，而等于我们今天传播的旧约，在文士以斯拉的时代，旧约圣书已经大部分完成了。自从旧约完成到马加比时代，犹太宗教就开始从圣殿为中心转到以圣书为中心的趋势，尤其经过安提阿古四世在圣殿行那毁坏可憎的之后，献诸为祭物给外邦偶像，人民就更不想去圣殿献祭了。马加比一族起义的口号是谁为妥拉，也就是律法发热心请跟我来，而不是谁为圣殿发热心请跟我来。我们可以看马加比一书的2:27，圣书成了犹太教的象征。就算到了公元后70年，圣殿毁了，圣书还在，祭司没了，还有拉比，不能上圣殿，还可以到会堂。
再说这个圣约了，犹太人忠于圣约，认为这个约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约，是给大卫可靠的应许啊。这个在旧约跟新约圣经呢，都常常都提到大卫那个可靠的应许。那么以色列人过去呢几次被约。被掳归回之后呢，他们终于明白，哎，重视约，这个神的圣约是多么的重要。 而被掳回归往后的犹太人呢，认为呢他们要守约哦。他们看以下四个项目呢是最重要。第一个呢，他们强调哎割礼啊，亚伯拉罕从神承受的。第二就是哎，他们不吃猪肉，觉得这个是
不洁
不洁的。第三，他们严守安息日了。第四，当然呢，他们从今以后呢，不敢呢拜偶像，包括呢，在新的年代，我们说，哎，罗马皇帝的像要他们拜呢，他们不敢。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地侍奉他，将从前所侍奉别的神除掉。
我们呢现在就来到啊犹太教的五个派别了。那么犹太教派别很多了，我们今天主要谈呢法利赛派啊，那么撒都该派，第三称作激进的党派，
激进的党派就不止一个，我们就笼统谈一谈。
对对对，那么还有第四呢，称作爱色尼跟昆兰社团，那么最后一个叫撒玛利亚党。那么这种分别呢，五个派别可能不同专家那个分类都不完全一样，但是呢，我们这样分呢，对大家也有一点的作用，
就是尝试把它简化，让听众朋友容易认识。
好，先谈这个法利赛派。那么法利赛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分开，特别是跟不洁净的东西要分开啊，这个是它基本的意义。
嗯，
啊，这个派别起源的年份很不容易确定，有学者认为呢，法利赛派可能跟哈西典人有关。哈西典呢，我们过去好像已经提过，有学者呢认为，哎，其实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两者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哈西典人呢，曾经呢，我们念这个
两月的历史，
两月的历史的时候呢，就说他们曾经
马加比时代，
对马加比时代，他们曾经帮助祭司马他提亚对抗西流古政权的。他们是要争取犹太人的宗教自由，后来耶路撒冷圣殿重光，那么这些哈西典人呢也没有再继续来支持犹大马加比的政治抗争。谈回这个法利赛派，第一，他们是排外的，因为他们反对希腊化啊，反对物质化，他们不满意哈斯摩尼世家他们的世俗化，他们这个法利赛派也不满意撒都该派，他们相信弥赛亚的荣耀国度，他们是相信身体复活，他们相信天使魔鬼的存在，他不但承认摩西留下的成文律法，也认为呢，哎，这个重要，他们说口传律法跟摩西的律法有同等的权威。
哇，这个就是他们的核心思想。
对对，他们教导呢群众不但要守摩西的律法，也要遵守祖宗遗传下来的许多的教训，他们自己也严格遵守这些在律法以外的传统啊，口传律法嘛。例如在马可福音七章三到四节，如果大家有印象，马可也说明法利赛人在律法以外呢加添许多关于礼仪的洁净的修例，比如你餐前呢如果不认真洗手呢就不可以吃东西，从市场回来呢如果不洗手呢，哎，也不可以吃东西，也会增添一些古人遗传下来有关洗杯啊、洗罐啊、洗铜器的传统啊，所以呢，他们都是这样的来注重这些传统。由于法利赛人呢，在群众心中呢是权威的教士嘛，甚至相信他们对君王或者说大祭司的批评，所以呢，犹太人领袖呢往往对他们也忌讳三分。但是在历史里呢，法利赛人也受过迫害的。话说呢，马加比家族的约翰许尔看一世啊，曾经是法利赛人的门徒。有一次呢，他请法利赛人去吃饭，对他们表示自己渴望有正直公义的行为，并愿意接纳他们的提醒。 餐桌上呢，大多数法利赛人都赞许了约翰学尔堪医师的品德，但其中一个呢却说，哎，他应该卸下大祭司的职任，只担任统治者，因为他母亲曾经被人俘虏，有可能被玷污了。那么这个事情往后呢，这个学尔堪医师呢就离开法利赛派，转投撒都该派，可以想象到他不满意，而且他同时废除先前顺从法利赛人而推行的祖宗遗传，那么有这个典故了。到亚历山大杨柳啊，另外一个领袖做大祭司的时候呢，就把哇800多个反对他的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哇，这个都很残忍。其中呢，大部分就是这些法利赛派。
那么我们也来看看，刚才提到约翰·学尔堪一世后来就投进那个撒都该派的怀抱，那究竟这个撒都该派是怎样的一个派别呢？撒都该这个名称的来源其实有很多说法，其中一个比较有力的说法呢，就说是源自所罗门时代大祭司撒都，而撒都这个名字与希伯来语中的公义这个字呢是同一个根源的词。撒都呢是所罗门时代的大祭司哈，你看列王记上一章啊就知道了。因为他们撒都该人那种知识还有世袭的地位，所以呢他们就成了散居各地犹太人的领袖。从波斯时代犹太人回归开始，他们回来之后哈也是一直掌握着国家的实权的。那么这个派别的成员哇，全都是那些有势力的人呢，是富有的商人、政治的领袖，还有呢大多是上层阶级的祭司。犹太公会呢差不多全由撒都该派的人操控的。那么他们的思想方面是怎么样呢？他们不相信身体复活，就跟那个法利赛人不同了不信那个灵魂不朽，不信天使魔鬼的存在，他们也不承认口传的律法，只承认写下来的摩西律法。宗教方面，他们的敬拜是着重很多的仪式，普遍的态度就是比较物质化的。政治上呢，他们倾向机会主义，在希腊人统治西流谷的王朝时代，他们是接受希腊主义，比较容易和皇帝来妥协。虽然他们也不接受异教的崇拜，但是他们也把外邦人的文化引进耶路撒冷。耶稣时代大祭司该亚法呢，从他的判决就可以看见撒都该祭司的心态。那约翰福音11章48节就这样记载，当时他们反对耶稣，哎，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非常的现实的。他们说，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那个他就是指耶稣哈，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由于撒都该派的势力主要建基于圣殿和相关的制度，所以圣殿在公元70年被毁灭之后呢，这个派别在犹太教里的势力的也就慢慢的没有了。
在两约之间到耶稣的时代，还有三个比较激进的抵抗罗马政权的群体，就是第四门哲学，愤锐党以及希卡里党。我们先来看第四门哲学，
名字怪怪的，
对，相当怪。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第四门哲学由加利利的犹大创立于公元6年，是一种强调唯有神是犹太人真正的君主的运动。他们认为纳税给罗马是成为奴隶的象征，宁可牺牲性命也拒绝臣服。第二个就是愤锐党。根据约瑟夫的记载，愤锐党是在第一次犹太叛变时期，就是公元60多年才形成的。他们对罗马极度反感，也反对犹太宗教领袖的妥协立场，甚至推举自己的大祭司。新约中愤锐的西门可能与这种热心有关。但若这个党真的成立在公元60多年，则西门不属这党派了。第三个是希卡里党，他们被称为匕首党，因常用短剑刺杀罗马人与犹太贵族，手段极端，甚至在 玛莎大与罗马对峙时期集体自杀。
嗯，
这三个群体虽然关系密切，但是否互有组织连结，学者意见不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代表了当时犹太社会中强烈反抗外族统治的一股激进力量。
嗯，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爱瑟尼派和昆兰社团。
嗯，
在耶稣时代有一个与法利赛人不同但同样守律法严谨的犹太教派别，称为爱瑟尼派。他们认为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已经腐化世俗化，所以选择离开主流社会，退隐旷野，过着群体生活，
就是避世。
对，他们重视灵修与工作，严守洁净律与安息日，他们的日常生活极为规律。天一亮就举行祈祷会，然后开始工作，直到上午11点沐浴后才一同安静的用餐，饭后继续工作，黄昏时再次聚餐，安息日全天用于祷告默想和读经，不经商不当兵，大部分选择独身，也不拥有私产，除了工作时间他们一律穿着白衣以表圣洁与分别。
哇，我觉得他们有点像中世纪的修士啊，很像。
所以呢，这些爱瑟尼人呢，他们都是很特别的一群。他们对天使的研究特别感兴趣，认为自己生活在末世的时代。他们相信将有一场光明之子跟黑暗之子之间的末世战争，最终由弥赛亚带领义人来得胜。他们认为将来会有两位的弥赛亚，一位来自大卫家族，另一位是亚伦之子，就是祭司弥赛亚担任属灵领袖。
就是说有一位政治的弥赛亚，也有一位是
宗教的
弥赛
亚。他们相信身体会朽坏但灵魂不死，来世会有
就是神的审判呢，有
审判跟复活。新约圣经未曾提到他们，但当时的犹太人应该知道这群人的存在。爱瑟尼派呢，大概在公元70年圣殿被毁灭后呢，就也不看见了。那么许多学者都认为呢，昆兰社团呢其实就是爱瑟尼人的一个分支。或者说跟他有密切相关。这个社团呢，它是位于死海西北岸的昆兰地区，
就是在那里
居住，所以就叫昆兰的社团。成员呢过着极其严谨的集体生活。他们有明确的团体乐章，他们热衷于研究律法，而且采用预约式的释经方法。大概在马加比的时期，他们因为不满意耶路撒冷宗教领袖的腐败，他们就选择离开主流的体制，自己来组成这个属灵的社群。他们的领袖被称作公义的教师。那么在死海古卷中呢，有一份名叫哈拉加信函的文献。这个文献就记录了他们对圣殿献祭跟洁净礼仪有他们不同的看法了，
就是昆兰团体对这些礼仪的
不满意的理解。在信中他们指出，他们之所以不参与圣殿敬拜，是因为不同意当中那些实践的方式，并呼吁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要重新按照正确的律法来行，也坚信唯有他们的社群才是真正遵行神旨意的以色列渔民。
所以你看每个派别都为当时的无论为宗教也为当时政治提供一个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案哈。那么往下我们也讲讲最后一个，就是撒玛利亚党。其实撒玛利亚人呢与犹太教与犹太人长期敌对，所以严格来说他们也不属于犹太教啊。但是他们也是当时跟犹太人很有关系的宗教群体，所以我们也谈一谈。那自从回归的犹太人呢拒绝这些撒玛利亚人参与建圣殿哈，双方就结下深仇大恨哈。详情你可以看以斯拉记4章1-3节。 那我们又在说故事了，到公元前四世纪的末期，也就是所谓的希腊化的时期呢，哎，这些撒玛利亚人呢就在他们的基利兴山另外建一所的圣殿，你不让我建那我自己建。但是在公元前100多年，哈斯摩尼王朝，就是那个许尔堪一世，哇，不但吞并了那个撒玛利亚地区，也把这个基利兴山的圣殿也毁灭了，摧毁了，所以呢，当然他们就很伤心，而且很记恨这些犹太人。公元前63年呢，罗马征服撒玛利亚之后呢，撒玛利亚就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受罗马直接的管辖。那么大希律为了笼络人心，就重建这个撒玛利亚城。那个大希律的第四任的妻子，就是那个马尔萨克，反正都是翻译啊。总之你记住，他就是撒玛利亚人，他就是那个希律亚基老还有希律安提帕的母亲。耶稣呢，我们看耶稣哈，耶稣对撒玛利亚人的关怀呢是超越这种种族的仇恨的。马太福音10:5呢，可以看到，哎，耶稣居然禁止使徒进入那个撒玛利亚城。你不要误会哈，以为他跟其他的那个犹太人一样恨撒玛利亚人，其实不是的，只是因为当时他希望使徒的使命是聚焦在以色列家而已哈。可是另外一些经节就看到他对撒玛利亚人的关心，路加福音就是10就谈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哈。另外路加福音17呢，为耶稣神迹治好了就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表达感恩，这里呢就赞扬了撒玛利亚人的信心。另外路加写使徒行传，使徒行传1:8呢也明明的指示哈，福音要传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么说回刚才说的撒玛利亚人，他们长期受犹太人歧视，撒玛利亚人呢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去篡改那个历史。怎么改呢？他们就声称他们是早于所罗巴伯呢回归的，另外也宣称基利兴山的圣殿是由约书亚所建，其实是公元前四世纪末他们兴建的。而且他们也说呢，示罗立会幕是不对的哈。他们呢仅仅奉摩西五经为正典，他们的摩西五经称为撒玛利亚五经是经过改编的，而且他们也定敬拜中心在基利兴山，这就是撒玛利亚党大概的情况。
犹太教简介：
三个观念，只有一神，回归才圣明，弥赛亚国降临。
三个中心：圣所、圣书、圣约。
五个派别：法利赛派、撒都该派、艾瑟尼派和昆兰社团，激进的党派撒玛利亚党。
一起到两约之间走一走，
经回牢记335，
对犹太教了解
不含糊。
希望你真能对犹太教了解不含糊哈。那给你反思题，犹太教各派和撒玛利亚人呢，以自己的方式去敬拜神，是以为自己是最好的、最正统的，没有接受来自耶稣的启示，这给你的信仰上什么启发呢？今天谢谢你和我们到两约之间走一走。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能与浇灌着